第七章战力。你有没有经历过买的东西不管用，然后拿回商店退货？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听到了主的好消息，但是没有耐心等待神的动工，还没有让神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就放弃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五种感官过于信赖，我们看不见感觉不到事物，就认为它不存在。事实上，没有超常就没有得胜。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与魔鬼征战，他的目标是使失丧的人更加失丧，最终走向地狱。他对基督徒的目标是带领他们愈来愈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比如金钱、享乐、权力、声望等等。他想让基督徒丧失对美好的盼望和对天国的希望。撒旦不仅用坏事情试探我们，死后他也用属世的好事情引诱我们，企图让我们离开神的国和他的道。撒旦用各种的环境和计谋说服我们。我们没有在基督里坐卧，我们没有像基督一样行在义路之上。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努力，因为我们在神的应许上站立不住。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继承人，我们必须与世人有别，坚定地抵挡魔鬼的阴谋。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已经知道了坐卧，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行走，活出主基督的生命。现在我们来学习如何对应属灵的冲突站立。耶稣的十字架坐加你的十字架站立等于得胜。神的计划是通过神的大能提供你一切的所需，以致你能结出属灵的果实。撒旦的计划就是通过偷窃阻止你的成功，阻止你在基督里的硕果累累。站立能使你克服一切的困难，结出属灵的果实。你只有学会坐卧行走之后，才能坚定站立。站立的意思是有耐心、信心、忍耐，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说属灵的话语。也就是说，你每天要练习你的坐卧行走课程中所学的知识，使知识变为生命。以下是具体操练的方法。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讲到他的门徒，他告诉他们，天国的奇妙就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在十三节向他们提出问题，他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么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耶稣在这章用常见的撒种为比喻，向他们显明未见之世界的奇妙。马可福音四章九节到十一节又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神的国正如这个比喻，神将他的道像种子一样撒在我们心里。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种子代表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包括了我们的出生、被圣灵充满、接受身体和心灵的医治、领受神的提供、带领我们过有意义的人生，以及其他神给我们的美好计划。神的道就是这些种子，如果它在我们心里生长，我们就必得到它的应许。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在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 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好在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我们注意到，撒旦要窃取神的道。撒旦唯一能够攻击人类的方法，就是偷窃神的道，或者使我们不明白神的道。林后4:4。人们如果接受了神的道，他们就会得救，就如天国。人们如果接受、相信神的道，他们就会领受身、心、灵的医治，他们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他们的生活就会有目标导向。撒旦伤害不了相信神道的人，他也许能试炼他们，让他们对神的道迷茫，但他不能伤害那些真正完全委身在神的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总是要面临攻克，但是我们必得胜，因为其中的关键是我们有神添加力量，他把我们的事情看为他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和我们的期望的不符，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上好。如果撒旦能够让你按照你的老我，按着属世的方法活，他就能从你那里窃取神的应许。加拉太书5:19-21，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酗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注重撒旦攻击我们的唯一方法，看我们如何回应、站立，即属灵的征战。不只属于那些跟随主20年的圣徒，它属于每一个神的儿女。神让我们每个人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打美好的胜仗。我们不必是军事专家，因为得胜的门路是神恩赐给谦卑的人。雅各书4:6，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过程，使我们的困难变为祝福，需要时间。在我们感到山穷水尽、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路加福音19:11-13，耶稣的门徒认为神的国即将到来，他们的问题、苦难马上就会消失。耶稣给了他的门徒，也给了我们一课。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接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路19:11-13。他告诉门徒们，有一个国王要到很远的地方承受一个国家，很快还会回来。于是他将他的仆人叫到他面前，给了他们每个人相当于4个月工钱的银子，他要他们去做生意，只等他回来。很多人不服从他的权柄，他回来后4种人在他面前。一群不服从他权柄的人，他们不希望他回来治理他们，国王就把他们带出去杀了。2和3，那些做生意的，他们按着自己的才干为主人赚了更多，他们得了很多城市作为奖赏。4，那些拿了钱没有做生意的人，他们认为主人不喜欢生意，甚至会惩罚那些拿主人钱做生意的人，结果他们的钱会被夺去。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所赐的不用就会被挪去。 做生意是什么意思？做生意即创造利润。生意解释为用半成品或者服务提高商品的使用或销售价值，通过互相交换或交换使其更加有价值。圣经描述了有的人对待他的产业、生意、牛羊有智慧或没智慧。箴言书3:13-18，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各具有福。我们要将我们的问题变成无限的价值，我们要将我们的半成品问题通过转换为祝福。我们可以利用和好来描写这个过程，将我们的敌人变为朋友。国王给他仆人的钱是他自己的财产，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没有一样是坏的，然而他会给我们一些没有解决的事物，让我们靠他十字架的恩典解决。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可以看到敌人从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苦难，但是耶稣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他通过这些苦难给我们带来祝福。马太福音25显明了这个奥妙。才干的比喻，马太福音25:14与路加福音19几乎没有区别，都是讲主人离开给仆人钱回来后的经历。聪明和愚拙的童女。马太福音25开篇记载了5聪明的童女和5愚拙的童女，他们的唯一不同是愚拙的童女在新郎迟到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神的应许，愚拙的人没有足够的油燃亮他们的油灯。童女预表了在主的面前保守清洁的人，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信徒，唯一的不同就是有的聪明，有的傻。聪明的人听主的声音，油灯代表了神的道，诗篇119和箴言6:23。油代表了圣灵，当神的道和圣灵合一以后，代表了忍耐、耐心和在圣灵里所结的果实。聪明人知道，即便我们得救的指望没了，也要相信神会拯救。他们将信心放在耶稣里面，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动摇。神会很快回来，他要将你们的痛变为祝福。聪明的童女对他们的主有这样的认识，我可以听见他们说，我不管他迟到不迟到，我都相信他是一个可靠信实的人，他说的话必不落空，他不会放下我，也不会抛弃我。聪明的童女们与神、神的道、圣灵有如此美好的关系，我们有什么把他们的信心挪去？聪明的定义，聪明的人相信耶稣的十字架能够清除魔鬼的一切作为，能够给我们无限的祝福。万有引力定律告诉我们，凡被抛上去的都必落下来。耶稣基督的生命原理罗8:1说，对于信的人，所有魔鬼的阴谋在他们身上都没有作用，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必蒙福。智慧告诉我们，凡事都在十字架下得以和好，这里不仅指人与人之间，万事在基督里得以和好。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也藉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1:20。和好是神的大能， Strong's Concordance 对和好的解释，恢复原有的和谐，就是说修复是能重新运行，使两个不同的团体或观点找到共同点。 Wine Bible Dictionary 的解释为，从相互的恨恶转变到友好。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消除了我们所有的敌人，无论他们是人类、魔鬼、环境、疾病、贫穷等等，耶稣将他们化为对我们的祝福，这是真正的智慧聪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在世上的职分。我们要将我们的敌人交给耶稣和他的宝血，用耶稣的十字架与他们和好。藉着神的道和我个人的经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如果你站立得住，神道的大能就会发生功效。智慧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战胜撒旦是什么意思？耶稣的宝血如何给我们能力？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二章十四、十五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罗六章八九节。这些经文讲述了撒旦的败坏被打败，这是什么意思？从实际情况看，撒旦好像还在败坏别人。 Strong's Concordance 对败坏的解释，一是无用，没有功效，没有作用。1a 使一个人或事不能发生作用。 1b 消除其能力、影响和权力。耶稣和你我一同复活后，我们是新造的人，不再是撒旦的差役，他再也没有能力控制我们，相反，我们有了能力驱使他。撒旦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耗尽了他的能力，而且耶稣从他的十字架复活了，因此撒旦不能再发挥他的力量，他已经没有力量可发。他还可以败坏不信的人，用诡计欺骗信的人，但是倘若我们知道真理，他就不能伤害我们。正如我们所知，他已经被败坏。如果我们站立在真理之上，撒旦虽然会来欺骗我们，但是却一点也不能影响我们。你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希一章十八节。约伯记二十八章显示，真正的聪明来自患难。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二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我相信问题的答案是，当我们的肉身上死了，经历了黑暗的死亡，我们就会听到真正的智慧。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箴言书十一章二节也支持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这是生命的意义。我们需要分辨我们处的环境，使我们所受的苦难可以成为祝福。没错，耶稣会在某一天重新降临，但是他现在也在你们中间，他要将你的问题化为祝福。得胜的典范是但以理书六章记载的但以理在狮子坑的经历，因为但以理全心全意地服侍神，招来了他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的迫害。但是他不仅在狮子坑里得拯救，他还战胜了狮子，结果他的敌人彻头彻尾地被打败。王下令 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食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但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认为但以理如果没有经历狮子坑，他的仇敌也不会被打败，也不会被神如此的抬爱。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应该做什么？站立要求我们做些事情，我们不是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童女的身份，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保持清洁，我们必须避免犯罪，使我们在人在神面前都是无可指责。同时我也相信，在我们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用神的道，即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六章十七 B 节，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也劝勉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兄弟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在天父面前指认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天父就看我们为完全，赐给我们神的道。撒旦能对我们的消极思想有功效，我们如果消极，他就能影响我们。我们若在祷告中承认神道的大能，他就会在人和环境中发挥奇妙的功效。耶稣藉着道创造了一切，耶稣是道成肉身，耶稣并赐我们权柄，赋予我们发出话与神道原有的能力。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出埃及记十二章记载了逾越节到来之际，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将无罪羔羊的血抹在他们的门楣上，这样死亡的毒钩魔鬼就会越过他们，并且不能伤害他们。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可以将他的宝血涂抹在我们的门楣上，我们所爱之人的门楣上，我们所为之祷告的人的门楣上，我们就不必之遭害。我们如何运用耶稣的宝血？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通过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注意，羔羊的血在盆里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他们用牛膝草蘸了羔羊的血，抹在他们的门楣上后，耶和华上帝和魔鬼才看得到。牛膝草是常见的植物，没有太大价值，我们说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将他们与神的道耶稣自己交融，并配上羔羊的宝血，他们的大能就会被神看到，也会被魔鬼看到。我们若认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能重用我们。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耶稣。我们讲神的话语，耶稣就会带其到天父那里求他祝福。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安息，神的道就会发生保护、拯救的功效。希伯来书四章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天使听到神的声音就会起来。诗篇103章20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
魔鬼必逃跑。
诗篇149章5到9节，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他们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事实上，撒旦还要经历更多，看神怎样对待他。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你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敌人在没有正式开战之前已经失败。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约书亚与这楚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以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们想一想你们最坏的问题，再想一想神道大能的应许，你认为哪个可以改变，哪个是永久不变？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诗篇67章5-6节。